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新约概论的彼得后书和犹大书这两卷书。为什么要把这两卷书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两卷书几乎都论到相同的主题，就是异端、假教师、虚假的教训。在初代教会，主的教会主要面临三大信仰的危机和挑战。第一，帝国的刀剑、逼迫、压迫。第二，教会内部的世俗化、罪恶。第三，教会外部的犹太文化、异端、虚假的信仰。你看，逼迫、异端和世俗化。其实今日中国的教会也同样面临着三重的危险，或者说历史历代的教会，每一间主的教会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教会不在乎人数的多少，或者说口头上承认耶稣的人到底有多少，教会真正在乎的是有多少人愿意真的为主的真道去征战，顺服主的话语而活，参与服侍主的教会。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过去很多年我们常常听一些传道人说，那教会的质量胜过数量，对吧？为什么质量胜过数量呢？因为你知道，如果一间教会一位基督徒没有为真道而征战，顺服主的话而活，服侍主的教会的话，他极有可能是什么？他极有可能是败子、挂名的基督徒、虚假的宗教徒，还没有真正与主有关系，而那个是更危险的。如果一间教会充斥着大量的这种的状况，你知道它其实像一个面教一样，对不对？数量再多不仅没有丝毫的益处，反而会羞辱主的名，反而会阻碍福音的见证。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呢，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也特别的应景。为什么应景？因为他提醒我们，他有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在你们中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彼得后书二章一节，犹大书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彼得提到一个词叫做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的意思是，犹大提到一个词叫偷着进到你们中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对吧？这意味最大的危机从来都是内部的，对不对？但我不说外部没有危机，但是彼得和犹大一致的看到外部的危机是何等的凶残。你知道世界总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占据教会。各位，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警惕一件事哈，什么事呢？这件事是属灵的征战，这件事就是主赐给我们大使命，主让教会来去影响这个世界，对着这个世界传福音。教会需要进入这个世界，需要得着这个世界，是的，这是教会的使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教会不仅领受了天上的使命，就是影响这个世界，塑造这个世界，得着这个世界，教会还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总想来得到教会，世界总想来影响教会，世界总想用自己的方式打入教会，有的时候是刀剑的威胁，对吧？是逼迫，是压力，这会让人害怕，这会让人妥协，这会让人退后，这会让人不再坚守。所以红色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是把属世的思考模式带进教会，对吧？世俗的思潮，虚假的教训，人们跟随时代的潮流，失去古旧真理的坚持，白色基督徒自由派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是世俗的利益，对吧？自我中心，想着信仰，因着信仰获得今生的满足成功，这会让教会越来越像一个商场和俱乐部，金色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他说在你们中间。各位，我觉得这个词相当的能够引起我们的警醒。他的意思是你要防范你的内部，你要防范你自己，不要天天提防别人，提防你自己，来看透你自己，来看见你自己的危险，来看见你自己的糟糕。为什么在内部会兴起异端来？各位，有市场的原因永远都是两个，就是有需求。异端之所以有市场，不光仅仅是那些招摇撞骗的骗子，当然他们该负责任，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需求呀，还有一群掩耳不听真道的人啊，耳朵发痒，随从虚假的教训，心里刚硬，好像落铁落惯了一般，未立混乱主的道，等等等等，这表明有需求。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来面对的一个严肃的话题。为什么？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或者说我们不太想反思自己。如果我们说啊，这个世界好邪恶，这个世界好糟糕，这个世界太差劲，哎，一群基督徒这样说，大家都觉得心里挺畅快的，你知道吗？意思是我们没那么邪恶，我们没那么糟糕，我们没那么差劲。但是我们要不要一群基督徒来说一说，我们教会好差劲，我们教会好糟糕，我们教会好邪恶，我们教会好刚硬。哎，这样的场景好像就稀少的多了，对不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容易更多的不是看在我们中间的问题，我们更多的容易看在我们之外的问题。所以呢，彼得和犹大呢一直在提醒我们，那些贴着基督教标签的谎言，就是异端思想才是最危险的。我为什么异端思想是最危险的？很简单，它是看起来像基督教嘛，它看起来是贴着基督教的标签嘛，它不会说它不是基督教的，他不会说他是信佛的，他会觉得自己是敬虔的，是爱主的，是热心的，他外表看起来像基督教，反而就会更危险。所以异端最可怕的你知道在哪里呢？异端最可怕的就是它来自于教会的内部。是的，它来自于教会的内部。世俗化最可怕的是什么？它来自于教会的内部。骄傲、刚硬、纷争、冷淡，最可怕的它来自于教会的内部。我可以明确的说，几乎历史历代的教会最终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内部。你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罗马帝国是很凶残的，但是当内部被建造的坚固的时候，他们有力量抵挡逼迫。你知道主后300年之后，教会是越来越合法化，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官方，越来越被人认可的，但是他内部的 刚硬、腐败、堕落，反而让他失去了许多的见证，对不对？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各位，我永远都觉得内部的问题永远都比外部的问题更严重。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更严重，它有一个特性更严重，就是内部的问题很多时候不容易被看见，不容易被反思，不容易被提出来，或者说也不容易被改变。为什么？很简单，这个是要动刀子的，是要伤自己的，是要挖骨疗毒的，是让自己不舒服的，对不对？批评这个世界，批评这个社会，批评这个文化，有的时候越批评越爽的。我不是说不能批评，照着圣经的原则，罪恶的事情就是要批评，但是照着圣经的原则，罪恶的事情该自己悔改也得自己啊悔改。哇，这两点永远都构成相当强烈的挑战。那我们教会今年是反思，是重建，是回归，是梳理自己这些。那牧师带着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教会自身的光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过去这一年其实我们有很多亏欠、软弱的地方、不足的地方、需要成长的地方。在某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好，就对自己动动手嘛。无论是在服事上、在牧养上、在事工上、在奉献上、在任何一个地方，对自己动动手。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舍不得下手，你知道吗？我们太舍不得下手了，太爱惜自己了。求主来怜悯我们。其实内部的问题永远比外部的问题更严重，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家庭是如此，一间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彼得和犹大提醒在我们中间。好，我们来看这两卷书的作者。当然彼得后书的作者毫无争议就是彼得，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出来了，他说他是西门彼得。那犹大书的作者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哎，这个雅各是哪个雅各呢？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学的雅各书的那个雅各。雅各的弟兄犹大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是的，写雅各书和写犹大书的这两个人分别都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意思是他是玛利亚的另外的其他的儿子。但是很有意思，他第一个介绍说，哎，我耶稣肉身的弟弟写信给你们。他有没有这样说？哎，我们都憋不住，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家里有这么，这不还不是名目的事了，我们家如果有这样一个名人，这不是名人的事了，是救主呀。憋都憋不住啊，憋了三次，后来还忍不住稍微透露了一点出来，旁敲侧击的透露出来了。那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是的，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太准确了，他没有说耶稣基督的弟弟，他知道他最根本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这一位犹大写了犹大书。我们来看这两卷书的主题哈，我们会看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蒙召的确定性。想象一下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面对的处境，在初代教会处境是很艰难的，外有逼迫，内有征战，有假师傅，有异端，有各样错谬的道理。你知道这些假师傅、异端、错谬会给教会带来什么呀？混乱吗？哎，想象一下哈，如果我们教会讲道人互相之间所讲的道是有矛盾的，它不仅仅是伤害了信，就是错误的道理伤害信徒，错误的道理当然伤害信徒，它会不会伤害正确的道理？会的。我的意思是连正确的道理 也因着错误的道理有矛盾有纷争的话，也会在信徒的心中大打折扣。他会说这个对不对，我不太确定哟，这个他说的好像另外说的也有点道理啊。所以这个很严重的，很严，真道上的合一确确实实是一间教会最根本的根基啊。所以彼得和犹大面对这样的状况，他要告诉他们什么？他们要告诉他们确定性的东西，对不对？他要告诉他们说救恩，神对他们的恩典。哎，我来为你读犹大书的第一节下半部分，他说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哎，我觉得这话非常的安慰人。那些在各样错谬的道理混乱之下的基督徒，其实最迫切的最关键的是他们要确信他们信的到底是不是对的，他们要确信自己的救恩到底有没有救恩，对不对？所以犹大安慰他们，彼得也是这样安慰他们。一章的三到四节，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什么呀？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你看，无论是犹大还是彼得，都把父神和耶稣基督主摆出来说，这是确定的，这是确定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我们得以脱离败坏有属灵的生命，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为救人罪人做成救恩，我这个是确定性的，蒙召的确定性，救恩的确定性，跟主的确定性。然后呢，在第五到十一节一章的彼得在那里说，神已经救了你们，对不对？好，现在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他说神已经救了我们，这是确定的，把这一个确定性放在神那里，不放在人这里，对不对？接下来说，你们的责任就是要活出这一个得救的生命。五到十一节，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等等等等。有这几样，充充足足，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没有这几样，就是只看见近处的，忘记了从前的罪已经得洁净。所以你看彼得在这里怎么提醒呢？他说呢，神呼召了我们，这是确定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救恩呢？也是确定的。哎，你看这个跟异端就显出差距来了，对不对？异端，神爱不爱我们？神到底是神还是人？神到底这个还在不在来？都不确定，对不对？你看彼得和犹大，他告诉我们，异端告诉他，主再来的日子在哪里呢？对吧？啊，他不确定。但是你看彼得和犹大都很确定，神爱我们，神还要再来，神拯救了我们，是确定的。还有一样跟异端不一样的是，我们怎么做也是确定的。是的，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要在基督的美德上、品格上长进，用神学术语来讲，就是我们要成圣。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心，这些都是确定的。所以你突然发现彼得和犹大常常给我们这些确定的东西。他说你们要成长，你们越来越像那一位召你们的主。因为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前进的事啊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需要分外殷勤的原因。是的，我们需要分外殷勤的原因是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然后犹大呢， 在二十一节说到，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使徒彼得和犹大都给我们这一个确定性。第二，神真理的确定性。神真理的确定性。你知道，当谎言四处弥漫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挨个的说这个是谎言，那个是谎言，那个是谎言，你永远都说不完的。当谎言四处弥漫的时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唯一的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我们的信仰，确认，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什么是真实的。犹大在十七、十八节说，要纪念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所教导的是啊，真实的。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那里，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圣经？很简单，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对圣经清楚的教导，就是圣经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任何人的教导如果跟圣经相违背，那么他们所教导的就是跟神相违背。然后呢，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很有意思，保罗在那里提到一个人啊，彼得在那里提到一个人，他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好，你看哈，彼得两处经文了。第一处一章十九节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第二处三章十五节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写信给你们。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来看哈，至少在彼得那里，他认为说先知的预言是灯照在暗处，保罗的书信是智慧不能强解，那是神的话语。所以你发现了，彼得至少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怎么来确定他所信的真理是确实的呢？当然我们延伸一点说，就是他诉诸于旧约先知的著作和新约使徒的著作。彼得很明显的诉诸于旧约先知的著作，叫做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保罗也诉诸于新约使徒的工作，说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所写的那个信，这个作为他的两个权威，对不对？因为他让我们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各位，如果你曾经被困在山村或困在旷野、困在山里面，你知道那里是没有灯的。我们今天活在大城市，很难有地方是没有灯的。但是如果你困在那样的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手电筒啊。真的，那个时候一个手电筒的宝贵程度相当的宝贵。在那样的地方，其实你走到沟里去都有可能的。所以你会发现，或许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常常追求舒适的生活，我们的关注也随着这个世界来改变。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世界好啊，也没那么好，但是艰难过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世界也真的又变好了。是这样子的。但是使徒提醒我们， 要用那个光来引导我们。你如果用黑暗来引导，最终一定会引导到沟里去。你只能用光来引导，才能够找到出路。这是使徒非常明确地提醒我们说，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是神真理的确定性。第三，假教师败坏的果子的确定性。假教师的败坏的果子也是确定的。你怎么分辨一个人是假的来呢？看果子就能认出他来。是的，这是主耶稣的智慧哈。为什么？很简单，内心可以装假，最终外在体现的东西，装一天可以，装一个月可以，最终他是装不出来的。装一装试试，真实的爱人装一装试试，真实的舍己装一装试试，装不出来的。因为爱人、舍己、付出、顺服、圣洁，这些最终都是要动真格的，付出代价的，这种东西是装不来的，对不对？言语可不可以装得来？哎，上嘴唇碰下嘴唇，说一说太轻松了。心里可不可以装出来？哎，我最近心里好感动哦，我心里怎么，哎呵呵，我不是否认你心里感动是假的哈，有的时候感动是真的感动，是真的哈。但是那个呢，雅各也提醒我们，犹大也提醒我们，最终他需要在落地当中变得更加的真实。我们怎么才能变得真实？就是在具体的事情，上周主日我们讲了，对不对？一般原则上我们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到了具体的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你这样说我，咱俩多大仇。不是的，那就显出了信仰的虚假了。不能只仅仅在抽空的抽象的角度上说我爱神，要在具体的真实的付代价的事情上去跟随主，这是信仰最实在的事情。那保罗彼得论到这些假教师的时候，三章三节他说，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说了很多讥诮的话，对不对？彼得的意思是，你可以100%的肯定假师傅必定有，所以不要惊讶，每个时代都有，也不必惊讶。那三章四节他就把那个话说出来了，那些好讥诮的人随着自己的私欲讥诮说什么呢？他们会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换成山东话说，都说主来，都说主来，我信了20年了也还没来，来不来谁知道，都说天堂，都说天堂，我信了30年了也没见天堂，天堂地狱谁知道。哎，讥诮的人就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哇，我觉得这个讥诮的人讥诮的还是很有力度的，对不对？会不会牢笼很多的人？眼看确实自从创造以来，确实好像主说来的日子近了，确实还没来啊。但是你要总结说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这些假教师背后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我们做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主耶稣反正不会来。这种被彼得称为叫做随从自己的私欲讥诮说，做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主耶稣不会来，这是叫做随从自己的私欲。犹大书第四节，因为有些人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的假教师在说什么？他在说，我做什么都无所谓，反正神会赦免。你发现没有，将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吗？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的假教师主要诉诸于两个点，第一，我做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主不会来；第二，我做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主会赦免。这是主要的异端，主要的假教师的想法。我们应该还记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当时教会当中的一个异端，叫做律法主义，对不对？律法主义的异端会认为说，我需要守节期、守律法、守割礼，才能够被神悦纳，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种异端，因为这个把得救的根基放在了自己的行为上，放在了自己的身上，这是错的，对不对？但是在彼得后书和犹大书这里，我们终于见到了另外一个异端，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做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的异端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他们会主要追求自己的私欲。律法主义是将得救的根基放在自己的行为、道德、努力上。反律法主义是将自己人生的目标放在自己的私欲、满足、舒适上，对不对？于是他们用这个来扭曲了福音。使徒认为，请注意哈，使徒认为神的恩典使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一生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神而活。而为神而活具体体现在顺服、舍己、悔改、服侍、见证、传扬福音等等。但是律法主义认为说，是我自己的努力、功劳、道德使我得到赦免，所以我一生都要给自己加光环。而一生给自己加光环的表现就在于骄傲、自义、轻看别人，越来越觉得自己伟光正。而反律法主义的问题在于说，反正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反正犯错无所谓，反正我会得赦免，所以我要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体现在荒宴、醉酒、宴乐，这个追求自己的私利、自我舒适享受。好，你看哈，律法主义的异端跟使徒不一样，反律法主义的异端跟使徒也不一样。而合乎中道的是什么？我们得到赦免既不是因为自己，完全是因为神，所以我们不能为自己活，应该为主活。律法主义的问题在于说，他觉得得到赦免是因为他自己，他错在了这里。反律法主义的问题在于说，他觉得他应该为自己活，他错在这里。所以福音既对付律法主义，也同样对付反律法主义。所以彼得和犹大在这里提醒读者要好好的警醒预备，警醒预备。就如主在登山宝训当中说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他会不会外面披着狼皮，头上写的说我是异端，我是假教师，他会不会这样？不是的，他外面披着羊皮。羊皮的意思是越看越像爱主的人，越看越像基督徒啊，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哎，你看，发现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本质，对不对？就别看他外面假装什么样子，看他的本质，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但是接下来有另外一个，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矛盾？我很多年都觉得接下来主耶稣的那句话，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矛盾？果子不是外面的吗？根不是里面的吗？怎么一方面说他们主要的假装是外面羊皮，用外面假装自己，但为什么说判断他们的时候还是用果子呢？很简单，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不对？因为果子假装不了，果子这个事儿是你怎么打死他都假装不了的东西。 葡萄上不能结吉利，吉利上不能结葡萄。荆棘无花果不能互相结，打死都装不了的东西。所以主耶稣的智慧是果子。所以那我们怎么回应呢？犹大和彼得都告诉我们，犹大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给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所以第一个回应就是为真道竭力争辩。第二个回应就是要防备。如果为真道竭力争辩是一个主动的进攻的话，那防备就是一个被动的防守。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说，就当防备。你看，主动的被动的都有。那我会说的更整全一点的话，面对错谬的道理，我们需要去回应的，其实是首先我们要知道真理，我们要爱慕真理，我们要防备虚假的道理，并且我们要顺服真理，活出跟那些敌基督者不一样的生活来。这就是我们正确的回应的方式。最后一个主题，神审判的确定性。是的，在今生我们每一个人只能看果子，但神知道人的心，对不对？犹大书第十四节这样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你知道可悲的之处在哪里吗？就在于那些假师傅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审判会临到他们。如果意识到，他们就不会讥诮说，主再来的日子啊，在哪里呢？对不对？犹大说，主一定要再来，带着千万圣者再来，驾云降临，审判罪人。当这些假师傅问说，主再来的日子在哪里呢？这个时候你知道彼得反驳这句话了，对吧？彼得怎么反驳的？首先彼得说，神的时间完全不同于我们。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意思是现在神还没有施行审判，不意味着他永远不会施行审判。事实上，唯一他尚未施行审判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施行，乃是因为他怜悯宽恕你们。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这个原因。但是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贱骨头，对吧？明明主宽容我们，说你看这么宽容，看来不来了。不是不来的原因是宽容，不是不来，想让你有机会悔改，有机会回转。但是我们一旦有了机会了，就开始放肆，就开始放纵，说看来他不来了。哎，多像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的那个丈夫，对吧？多像我们很多家庭当中的那个孩子，对吧？是的，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必会突然降临，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我曾经解释过，对不对？不是说主来偷窃的哈，他的意思是你不知道。哎，在座的各位，谁知道贼什么时候偷你的东西？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反而就好好预备了，对不对？贼偷你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时刻。他举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是这个比喻取了那个贼偷东西不知道的那个特性哈。所以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闲置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天地都要向主交账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今生如何使用神所宽容我们的日子来向主交账。我要告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会去见主，主今天还没有来，按照彼得的说法，是因为主宽容你们。既然主宽容我们，给我们存留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就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对不对？是属于主的。那么我们就要为着主给我们的这个时间来向神交账。若没有主的恩典，你有没有发现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在这里论到的那些假教师的样子，假师傅的样子，总结起来其实是自私、贪婪、好指使人、常发牢骚、怨天尤人、心不坚定、对真理肆意妄为的解释。各位，我要提醒说，如果不是主的恩典，这样的词语描述我们正恰当。这也常常是我们的反应，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神必然要再来，那我们当如何生活呢？三章，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一切事既然都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呢？第一，我们不要活得像神不存在一样。我们不要活得像神不存在一样。第二，我们不要把神的宽容当作犯罪的借口。我们不要把神的宽容当作放纵的理由。第三，我们要竭力地对付自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内部，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两卷书听起来很沉重，但是我觉得也很需要，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圣洁的严肃的呼召，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信仰是真实的，各位，如果你信的东西是虚假的，你可以玩一玩，你可以不当事儿，你可以随意一点，没关系，但是信仰是真实的，所以就是一个严肃的呼召。我们要预备自己，甚至预备到一个地步，要为这真实的摆上许多顺服、舍己、悔改，这些甚至会让我们不舒服，但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是有价值的。我们也确信主必定会再来，这是我们非常确信的。各位，今天我举一个例子，今天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们为了追求一个未来不太确定的利润，都会愿意来去赌上身家性命，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对不对？为什么愿意？很简单，因为那个利润是有可能的，经过他的思考、判断、考察，他觉得是大概率的，对不对？但是有哪个人敢百分之百的说那个利润是百分之一百绝不会改变的？有哪个商人敢这样说？没有，只要大概率，经过思考、筹划、考察、规划、经验，只要是个大概率，他就敢摆上身家性命。但我要告诉你们，主耶稣再来，他不是大概率事件，新天新地不是大概率的，将来的荣耀奖赏不是大概率的，他是百分之一百的，是确定的，是一丝一毫都不会改变的。阿们。就值得我们摆上我们的所有。那能保守你们永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 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